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无限飞行号节目，我是罗文辉。今天是星期二呢，我会为你介绍音乐啊，今天特别为你选了一首音乐，不是歌曲啊。另外还有就是守候阳光的见证故事，就是玉培和马谦他们家庭的见证故事，希望你也喜欢。那另外呢，我也会为你一起重温昨天的向机长报告的题目，那么待会儿呢我再跟你重温了。现在呢先为你送上一些音乐。给你我的歌，
给你
我的歌。今天为你选来的一首音乐呢，是跟一种昆虫有关的，而这种昆虫呢，在我们香港这里几乎是完全绝种了，看不见了，我好可怜啊！所以这首歌呢，也跟这种昆虫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蔡兴国所写的这首《萤火虫之墓》，坟墓那个墓。好，我们先来听听其中一小段。我觉得这首音乐呢很有那个萤火虫的感觉。其实我从小呢读书的时候就读过萤火虫这种昆虫了，还记得有一个中国古人呢，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呢，连这个点蜡烛的钱也没有，就抓了一些萤火虫过来，利用萤火虫身上发出的光来照明，在夜里呢就读书了。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古人很有头脑啊，也很用功读书啊。我也觉得这个萤火虫这种昆虫很特别啊，竟然会发光的，很想找一个机会亲眼看看到底这个萤火虫是长得怎么样的，因为当时年纪很小嘛，从来没有见过真的萤火虫。可是真的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真的活的萤火虫啊。终于呢我就等到差不多我想30岁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活的萤火虫，就是在香港的郊外一个地方，很安静的一个晚上，就好像刚才那个音乐那个感觉，很安静的一个晚上第一次看见萤火虫。哇，我特别高兴啊，也感到很特别，为什么这个萤火虫会发光的呢？然后呢再过了差不多10年第二次又看到萤火虫，也是在郊区，从此呢就没有再见过了。哇， 我数一数到现在，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十几二十年了。啊，我怕以后也很难再见着这些真的活的萤火虫了。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呢，这些昆虫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少，就会越来越就是很难再生活下去，肯定就会绝种啊，起码会被赶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不对？那今天的小朋友要认识萤火虫，只能看相片啊，看视频啊，不太可能见到活的真实的萤火虫。哎，我觉得非常可惜啊。不错，这个城市是需要发展的，但是城市的发展未必要变成野生动物或者昆虫的坟墓吧，对不对？无论城市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还是需要跟大自然有接触的，甚至呢，要拥抱这个大自然。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保护这个大自然呢？好，现在请你静心的去欣赏，一边要听听蔡兴国所写的这首音乐《萤火虫之墓》。
超越痛苦，
死亡线上的48小时，
让生命燃烧，
与苦难共舞。
多灾多难的人生旅途，
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
守候阳光，
与苦难共舞。马谦、玉培，上一次呢，我们谈到马谦和玉培他们的大女儿呢，有慈一出生已经发现呢有癌症，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也出生了，一出生也发现有问题，护士跟他们说呢，你们的女儿有可能是蒙古症。蒙古症呢又叫做唐氏综合症。哇，当马谦和玉培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呢，哇，吓了一大跳啊，也马上就恍然大悟了，一切的疑问的答案呢就在这里了，原来是蒙古症啊，又叫唐氏综合症啊，难怪他长得这个样子，难怪，哎呀，难怪，哎呀，他一出生根本就已经摆明了是个蒙古症的小孩啊，只是他们两夫妻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才会这么后知后觉。护士还说需要验血什么的，但是呢无论他再怎么说都是枉然了。在知道这个真相以后呢，马谦倒没有特别的不平，他认为上帝既把他赐给他们，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只是呢他们暂时不知道而已。但是玉培呢很难承受这个事实，对一个妈妈来说实在是太难受了。小女儿尹安出生之后的第一天，他们两夫妻喂她喝奶，她喝着喝着整个脸呢就变成了紫色，一不给她喝呢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再喝呢就一再发生同样的情况，脸呢变成紫色。所以呢他出生不到一天呢就住进了加护病房，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不能控制他的喝还有呼吸，他一喝奶啊就不会停下来换气，他一直不停地吸奶呢到了缺氧使脸色都发紫了还是不晓得应该停下来，那这个就好像应该是最基本的本能才对啊，但是呢这个小女儿就不懂啊，不会做啊。在此之后啊，有很多朋友们总是来帮他们分析原因，什么因为玉培是高龄产妇啦，什么没做这个羊膜穿刺啦，什么受到这个放射线的感染啦，所以才会生下这个小女儿等等等等等等。马谦呢感谢他们，但是真的很抱歉呢、啊，他要说那些话对我们是一点帮助也没有的。人如果不回归到创造的上帝那里，一切的答案都是枉然，更是叫人觉得一筹莫展的、啊。蒙古症的小朋友常常有很多身体上的毛病，也有不少是非常严重的。感谢上帝，小尹安除了东一点小毛病西一点不对劲儿，除了之外呢倒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小尹安出生之后不久，马谦得了重感冒卧在床上，有慈又生病好长一段时间了，不吃不喝吵闹不休，同时呢也发高烧。哇，作为妈妈的玉培啊心力交瘁啊，加上对尹安得了蒙古症始终没有真正的释怀，内心的压力和伤痛使他濒临崩溃啊。他向上帝祷告说自己走不下去了， 求上帝让有慈第二天就好起来。才祷告完了，有慈真的坐了起来，还对着妈妈说：妈妈，我肚子饿，想吃东西。而之后呢，就好起来了。玉培自己事后也说：啊，这不是个好的祷告榜样吗？这就显示出我们的软弱以及对上帝强求的态度。但是上帝借着这样的恩典还有无边的怜悯，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境况中，上帝仍然眷顾我们，而且和我们同在啊。1998年底，有一天马谦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进来了两个公司的上层高级人员。因为平常呢不会跟普通的职员接触的那一种高级人员呢、啊、对马谦说：哦，很抱歉呢、啊、由于公司不景气所以呢。什么？马谦竟然被解雇了？怎么可能啊？这又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儿啊。一刹那之间，马谦整个人好像突然失落了，心里一片空荡荡的，似乎只身漂浮在茫茫大海中，四周围无边无际，不知道应该归宿在哪里。这件事情呢，充分的暴露了马谦没有把上帝当作他的磐石，他的山寨，他的安全感呢，还是建筑在可见的物质上面。那一阵子呢，马谦最害怕的就是去超级市场，他看到想买的东西却都不敢买，而总是暗暗地长叹一口气，很有点自怜的味道，却是不知道除了上帝之外，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他真正的依靠呢？刚刚失业的时候，马谦心中一片慌乱，到处找资料，看看哪个公司要人，到处寄履历表，希望多增加一些机会。后来呢，又找经纪人安排面试，结果搞了一团糟。经过一段时间的面试之后啊，马谦心里更加烦乱，觉得自己很虚伪啊。每一次面谈都要装得一副什么都懂，什么都很有兴趣，什么都能做的样子。其实啊，马谦很不喜欢这种拼命为老板赚钱的工作形态。于是呢，他试着放慢脚步，仔细的思想。当初还在工作的时候，他就一直希望能在教会里头多做一点服事，但是他的心思意念呢，全被工作占据了，连下班也一直想着公司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常常上班的时候呢，小孩还没有起床，下班的时候小孩已经睡了。他的太太玉培说，他在这个家里头呢，好像只是一个室友而已。事实上呢，马谦并不怎么满意自己的工作，他觉得那些事情对上帝的国度一点帮助也没有，因此呢，他常常向上帝祷告，求他显明在他前面该走的道路。马谦呢，就向神说：无论怎样的安排也好，我一定顺服的。那个时候呢，就想到这，他马上很惭愧啊。他想，哎，我早就有全时间侍奉上帝的心智啊，现在上帝明显的帮我走了第一步了，而我呢，却没有继续的好好的依靠他，反而是拼命的用自己的方法，想找一个出路。当时呢，有两个公司要聘任马谦，而那个工资呢，都比原来的公司要高出很多。两个公司呢，都要马谦尽快的回复。马谦很希望接受这个聘任啊，钱的影像在他的脑中越来越大，同时呢，马谦心中又有着一股强烈不平安的感觉。他的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上帝要他跟随上帝，不要再走世俗的方向， 如果马谦接受了新的工作，他不就像以前的以色列民一样吗？被上帝救出埃及以后，又要回去做奴隶，因为呢，做奴隶的时候有吃有喝。他心里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他就是故意不去面对。马谦有一个冲动，几乎就要打电话去接受新的工作了。那个时候啊，他刚好读到圣经的哈该书，里头就说呢，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马谦当时心中猛然一震，可是呢，他还是硬着心肠定义要去做他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正好那个时候啊，庄牧师还有师母到他家里去吃饭，哎，结果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下回再谈。
黑夜白天，你的爱都不改变，迷了路，跟随你一路才能看见，会有波折，让我真实的体会，你的供应不断超过一切。每年每月环境的改变，有时候我们还逃避你的脸，不去计算我没有守在身边，我付出的爱没有期限，有无限的恩典，非一般的甘甜，有无限的意志，伤心也能复原，当基督的灵充满在这里，我们才拥有甜蜜的无限的恩典，它就在你面前，有无限的平安，相信才能发现，释迦的爱超越空间，白白赐下的完美无瑕的。在你面前有无限的平安，相信才能发现，释迦的爱超越空间，白白赐下的完美无瑕的恩典，白白赐下的完美无瑕的恩典。
超越痛苦，
死亡线上的48小时，
让生命燃烧。 与苦难共舞。
多灾多难的人生旅途，
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
每逢星期一、星期二，为你播出《生命故事》，守候阳光。
再问一问你，昨天向机长报告的题目就是马谦和玉培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呢？知道的话马上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前面呢加上无限两个字，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精美的礼品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成